让我们低头的诚心祈祷。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以永恒的爱来爱我们，即使我们是无理取闹，心里面充满着怨恨、愤怒、嫉妒，你仍然是以无限的忍耐、恩慈的对待我们，你不断地将我们挽回。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对你的爱有所回应，亦都乐意的与人分享你的爱。我的祷告仰望是奉靠得胜的主名求， Amen。 我们人呢是很容易发怒的，人类第一件凶杀的事件就是因为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大家看到啦，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于是耶和华就对该隐话啦：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该隐是因为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发怒。跟住虽然神有提醒该隐应该做的事，不过很可惜这位仁兄没有听入耳，更没有自我反省，反而因为嫉妒而怀恨在心。跟住圣经就这样记载，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最后竟然是悲剧收场，该隐做了杀人犯。今日我们有什么人或者事是令到我们发怒的呢？我们会不会好像该隐这样，因为神看中了或者拣了人家不拣自己，就大大发怒呢？就算被神或者人提醒，我们仍然没有自我反省，更没有自我警惕，反而是嫉妒成恨，甚至亲手杀死自己的骨肉。没有，我们怎会这么小气啊？我们怎会这么看不开啊？这么残暴？没有可能。那我们有没有因为神祝福那些我们看不顺眼的弟兄姊妹而自己激气又激心呢？没有，我们怎会这么傻啊，自残呢？那我们有没有因为神祝福其他人多过自己而有些酸溜溜的感觉呢？有位姊妹的先生，他慕道了很多年了，但他仍然不肯信主，因为他说他看到很多亲友的仔女都顺顺利利的成家立室，自己那对爱主的仔女呢就处处碰壁，他觉得神没有看顾他们，神不公平。只有22岁年轻貌美、星途光明的歌手 Christina Grimmie 刚刚上个礼拜五晚演唱会完了之后，和他的歌迷签名的时候被枪击而死亡。他的导师大嗌：太不公平了，明明精忠报国、热爱子民，就是因为小人当道，皇帝信任他们都不信自己，怪不得屈原都要因着悲愤而投江自尽。又或者大家都犯同样的错，我错呢就要承担，对方错呢就不用，还好像不用承担什么后果这样。还有我们会不会因为眼红人家犯错之后不需要受责受罚而不甘心，而不甘心的情绪会不会使到我们要看到人家遭到报应才心甜气顺？如果不是，我们就好像小朋友这样大喊 It's not fair， 不公道，神没有公义而发怒呢？约拿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单止发怒，圣经还告诉我们他是大大的发怒。我们知道约拿书第一章是耶和华神叫约拿去尼尼微城传福音，即是要往东走，他听到之后呢就往西逃，上了船之后 海刮起大风，他就叫人将他抛落海，等风浪可以停息。跟住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神怎样安排一条大鱼将约拿从怒海中拯救出来，还住在鱼肚里面三日三夜才吐回他出来。到第三章，约拿听到神第二次的吩咐，他就照足神的说话去到尼尼微城那里做神要他做的事。圣经告诉我们，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但约拿呢入到城他只走了一日，宣布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不知道约拿是精叻抑或偷懒，他只行了三分一的路程，讲了十三隻字就收工了。但是尼尼微城的人呢，听到约拿的警告信息，全城的人由高高在上的皇帝到最小的小朋友都悔改，他们全部都是因为约拿的报道而信主的。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数目，但是在第四章十一节神告诉我们，他说只是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都超过十二万人。所以有人说这里就是指那些还未懂得分左右的小朋友，如果计埋啲大人呢，个数目一定系非常嘅震撼啦。圣经话尼尼微全城除咗人，竟然连牲畜都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嘅强暴。哇！约拿报道嘅果效可以讲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哋启发课程只要有一个人信主啊，我哋都唔知几兴奋啦。明年啊！2017年3月3日至5日，在 Rogers Arena， 葛培里的仔葛福林牧师会举办一连三晚的报道大会，就是 Festival of Hope。 第一晚就有10万人信主，我想象不到会有什么轰动的反应，或者我们会怎样的大事庆祝。约拿报道这么成功，不论饱学之士的摩西或者任何一位的先知，都从来没有好像他有这么辉煌的成果。照道理，约拿是不是应该大感快慰，感恩不已呢？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约拿的事迹到了第三章就应该结束了，因为约拿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的复兴，使命已经完成，尼尼微人已经悔改，天下太平啦，约拿应该可以青史留名。如果圣经是人写的，写到第三章正所谓见好即收啦，是不是？那就没有需要有第四章。不过圣经不是人写的，是神写的，所以不单止有第四章，我们还看到这一章呢竟然记载这一句的说话，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这事是指什么事啊？就在第三章第十节，于是神察看尼尼微人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神施恩没有降灾，是因为神的慈爱，神慈爱的属性是永不改变的。但是约拿就因为这件事，神施恩不降灾而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不悦原意就是指为邪恶，且甚发怒，发怒原意就是怒火中烧。神有怜悯，不再向尼尼微人发怒，但约拿反而对神发怒，嬲神嬲到好像火烧咁。为什么约拿会这么嬲的？约拿是先知来的，照道理他不是很应该清楚明白神的心意的吗？圣经都有说，地上只要有一个人悔改回转归信神，神和天上的天君天使都要欢呼喜乐。那为什么第四章竟然记载堂堂一位神的仆人约拿，不单止没有因为他的报道帮助尼尼微城的人悔改 U-turn， 蒙恩得救而开心快乐的赞美神，反而因为这样而向神，圣经说生气不悦。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不其然说，有没有搞错啊？真是令人莫名其妙。所以第四章可以说是约拿一生的败笔，让人重新估计，这么有成就的约拿竟然都有黑暗的一面，在最成功的时候失败了。难道真的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晚节不保？相信第四章的存在一定是有原因的，就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神的属性，神的作为，亦都认识到我们人的愚昧无知。约拿嬲到咁交关，会不会是因为他做了神要他做的事，但神呢就没有做他想神做的事？刚刚提到约拿卒之听从神的吩咐，去到尼尼微城了，实牙实齿的宣告，但是神就没有好像他所宣告的倾覆全城，实现他的审判。那你说叫约拿有何颜面的去见乡亲父老呢？还有就是他怎样面对他所憎恶的国家仇敌尼尼微城的人呢？分分钟会被人笑他是骗子假先知来的。约拿会不会就是因为面子问题，好介怀人家怎样看自己，所以约拿是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亦会不会因为约拿不甘心，神没按住尼尼微人的罪恶滔天来去惩罚他们？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是神自己明亲口说尼尼微城人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的嘛，所以约拿认为神施恩怜悯拯救尼尼微人是大错特错，于是他自以为意发怨言同神争辩。我们有没有试过为了别人蒙恩而眼红，眼红别人犯罪之后只要向神认罪悔改就不用受惩罚而不甘？好像约拿说，好像圣经说约拿是大大不悦且甚发怒。 It's not fair， 没有公理，神不公道，神没有公义。约拿甚至对神说，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大家看不看到啊？约拿是在这里振振有词的跟神说， I told you so， 我神早讲了你的听的了。约拿是大条道理的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听从神的吩咐。约拿这里所说的是引用了旧约出埃及记34:6-7的经文，我们再一次读，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当我们细心的比较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约拿是将出埃及记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一句改为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从约拿所讲的，我们知道约拿是在讲着反话，他将公义的神换为慈爱的神。约拿喜欢的是出埃及记所说那位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一位有公义原则的耶和华神。但现在神竟然呼召他，不是为了就助惩罚尼尼微城的人，反而是向他们传福音，即是说神破坏了公义的原则。所以约拿是心安理得的决意不听从神的吩咐。 但是当我们看真一点想多一点的时候，约拿会不会是双重标准的呢？大家有没有看到约拿喜欢经文的上半句就给自己，就是得蒙神的怜悯恩典和丰盛的慈爱，而经文的下半句呢就给人家，即是神一定万万不可以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你一定要追讨人家的罪，还要是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当约拿传福音之后全城信主了，以至到神没有降他所讲的灾，神的作为令到约拿没有办法接受。不过他没有自我反省，自己虽然没有听从神的吩咐，神叫他去东他就走去西，咁半夜神都安排条大鱼来救他，自己得蒙怜悯就不想人家得怜悯，自己领受了神的慈爱就不想人家领受神的慈爱，自己饱尝神的怜悯饶恕，现在他就不满神怜悯饶恕利利未成的人。我们有没有是这样样呢？早在2000年前，耶稣其中一个门徒一个很忠诚的人叫做彼得，他都有同样的难处，他走去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啊，饶恕弟兄要到几多次啊？七次够了吧？耶稣怎么答他？不是七次，乃是70个7次。相信彼得都会好像我们中间很多人一样，会一个疑问，我有什么可能原谅一个人70个7次啊？如果有人得罪我70个7次，他还值不值得我原谅他啊？俗语说一种米养百种人，人与人之间是相当复杂的，难免因为各种不同的因素产生嫌隙或者冲突。相信彼得认为能够饶恕别人是一件很好的事，但亦都是一件充满挑战的考验。他以为可以训练自己饶恕得罪他的人，所以他问主耶稣这个问题，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了吧？他或者以为耶稣会大大的赞许他宽容的心智，鼓励他，能够饶恕到七次就相当的美好，而且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境界。估不到主耶稣的希望比他想的更加完美，主耶稣对他说，不是七次，是70个7次。彼得一听到，相信他必定心里面充满很多问号，有什么可能啊？要70个7次？有哪个可以记得那么清楚，今次是到第几次呢？认真难记，也都难记得清楚的次数的噃，这么难咪即系话根本就唔需要数住或者记住咯。换一句话就系话要完完全全嘅赦免。主耶稣一定能够睇见彼得内心嘅疑惑，所以耶稣就讲咗一个两个欠债嘅人嘅比喻，你去帮助彼得真正嘅体会、学习怜悯同埋饶恕嘅精神。呢个比喻咧就记载喺马太福音10:8，耶稣说天国就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刚刚计数的时候有人就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什么偿还之物，那个主人就吩咐将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和他所有的一切都卖来还债。那个仆人立刻苦伏地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还清。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一出来撞到他的同伴，争他10两银子而已，他立刻捉住人家，捏住人家的喉咙，就说你将所欠我的立刻还。他的同伴也都苦伏地哀他，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但他不肯，竟然拉了人家去坐监，等人家还晒啲债。众同伴看到他所做的事非常的忧愁，就将这件事去告诉主人听。于是主人就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欺我 我就将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耶稣说，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第34节写着，主人是将这位恶仆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看来这个主人好像是很严厉，但只要看回他审问那位欠了1000万银子的仆人，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位主人的性情。这个仆人面对即欠主人天文数字的债务的时候，照看来根本是全无希望还债的，因无论他怎样努力的工作都没可能还得清。这个主人，这个仆人一些可以清偿的东西或者能力都没有，就算连他的太太仔女买晒都一定帮不到他还清晒所有的债务。但当他谦卑苦服地向个主人祈求的话，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就是因为他这么可怜地向主人祈求，答应只要主人宽容，他一定努力做工来还清债务。虽然实情是没什么可能做得到，但出人意料之外，个主人一听见就动了怜悯仁慈的心，真是一笔勾销，完全免晒他一切的债务。不过这位仁兄刚刚被主人恩待，免除庞大的债务，只不过一位仆人同事欠他少少银子，他就不愿意怜悯宽免人，还告到去官府那里，将自己的同事混入监。所以这位仁慈怜悯宽容饶恕超乎一切的主人，听见这一位刚刚被恩待皇恩大赦免晒庞大债务的仆人，竟然没有说有样学样的怜悯宽免人，只不过为了区区的银两就将人告到官府，将自己的同事混入监。所以这个主人一听到他这样的恶行之后，主人就即刻责备这位不知感恩的恶仆，同时也都马上以当受的审判来刑罚这位仆人。这位恶仆的行为值得我们深思并且引以为戒。主耶稣藉着这个比喻教训我们，提醒我们，也都应许我们，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而且把握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罪已经得蒙赦免，我们就应该彼此以感恩的心相待，彼此饶恕，互相建立，好像主祷文教导我们这样，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包容饶恕的时候，那会不会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呢？究竟有没有可能我们只是和神的关系好，但就不能够和人的关系好的呢？难道我们回到教会真是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或者我们只是拣人来打招呼？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和人的关系会不会反映我们和神的关系呢？约拿是不是好像比喻中那个恶仆，自己得蒙怜悯却不施怜悯，领受慈爱却不施予爱，自己饱尝神的怜悯饶恕，但就不满神怜悯饶恕离离未成的人，自己得到神的恩典饶恕，但就要别人得到神公义的审判。今天让我们都反省，问下自己，是不是都好像约拿这样有双重的标准？我们得罪人就叫做不小心，人家得罪我们就是处心积虑刻意伤害，我们讲说话伤害别人就是良言苦口直率坦白， 爱之心责之切啊嘛。但人哋说话稍有不慎，就系蓄意破坏、阴险恶毒、杀人不见血。我哋嘅过犯一律可以饶恕，全部都应该被谅解。人哋得罪我哋，就应该被枪毙、格杀勿论。自己得罪神、得罪人，就求神施恩怜悯。但当人得罪我哋嘅时候，就即刻要求神审判、惩罚对方。如果神冇追讨嗰个人嘅罪，我哋就即刻大嗌 not fair， 唔公平，神冇咗公义。我哋之所以要求公义、公平，系咪因为我哋都喺罪性嘅辖制之中？我哋要求公义，是不是都是为了自己？完全因为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私自大。我们有时甚至要看到逼迫自己的人遭遇灾祸，心中才觉得安慰、认为神都替自己伸张正义。但是箴言告诉我们，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我们不开心，罪人得神的恩典，但神说他不开心，我们有幸灾乐祸的心态。因为谁能在神的面前称为无罪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我们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祝福，将他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相信神必定彰显他完全的公义。我们千祈不要自以为义，要求神站在我们那一边。神是非常看重我们心里面的动机和思想。说真的，有哪一个人的心和口能够说在神面前无罪的呢？我们的口会不会时讲及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呢？我们的心思意念会不会时时的犯罪得罪神呢？即使我们没有实际的犯罪行为，但是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所以神警戒我们，不要自以为公义。我们要为仇敌祷告，自己就得祝福，好像约伯为他朋友祷告一样。耶稣亦都曾经在登山宝训教导我们，要心怀饶恕，而不是紧紧地抓住人家的过犯。如果我们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那么我们的心就犯罪，神是不会喜悦，甚至神的怒气会转眼向我们发作。神的怒气谁能担得起呢？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在神有完全的公义，所以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神亦都提醒我们，在神完全的公义中，我们可以放心，我们没有需要以自己的心意为出发点，硬要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亦都没有需要担心神会偏待人，我们可以放心，一切的公义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安心的交托给神，不要做愚妄人或者亵慢人，而是要做一个敬畏神的智慧人。让我们感谢神，因为神是完全的公义，也都让我们彼此的提醒，唯有我们神才有资格审判。让我们放低自己的私心和判断，单单的仰望神，愿神的公义成全。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是义人，比那些未信主的人更加好，自以为我们是资深的基督徒，比那些初信的基督徒更好，自以为我们是有心追求的基督徒，比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更好，当我们认为自己熟悉圣经，懂得神学，比那些只是来做礼拜的更好，或者认为自己是刚强得胜，比那些软弱跌倒的更好，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求神赦免我们， 亦都求神将我们自以为意的心拎走。如果你一直认为你是凭良心没有做亏心事的人，如果你认为你为人正派，所以你没有办法承认或者接受自己是一个罪人，圣经说只要你将自以为意的态度放低，在我们绝对圣洁的神面前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主耶稣已经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神愿意赦免你，称你为义人。所以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你就可以因信称义，罪得赦免，成为神眼中的义人。当我们埋怨 is not fair， 心怀不平的时候，就让我们想想耶稣昔日所处的社会里面对主耶稣有何层的公平呢？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看到世间是没有公义的，如果不是，主耶稣又怎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但是神仍然掌权，真正的胜利是在于重建复和，而不是毁灭，是在于关系的重建，而不是两败俱伤报复或者永不饶恕。这些都会令到我们无法享受生命的喜乐和祝福，将自己变成苦毒的囚犯。唯有当我们愿意饶恕，监狱的门就大开，阳光重现，释放自己，那我才能够再次的享受生命，享受神所应许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实在没有需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们得蒙饶恕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人家丑恶的同时，亦都看到自己的污秽，指出人家错误的时候，亦知道自己不是好得去哪。因为当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就知道世上并无义人，自己亦都会随时的犯错。所以饶恕是谦卑的，饶恕亦都是昂贵又是宝贵的。因为我们得蒙饶恕是主耶稣付出他最宝贵而且最昂贵的代价，个代价就是无罪的主耶稣竟然甘愿为有罪的我们被钉十字架，流出宝血，舍己，舍他唯一的生命，是完全的放低所有为我们赎罪。饶恕的确是不容易，我们今日同样需要经过挣扎，但唯有当我们甘愿舍己放低的时候，这个过程或者会帮助我们稍微明白主耶稣十字架补血赎罪的代价，稍微体会饶恕原来真是从来不容易的。在第四章我们看到，因为神大施怜悯，饶恕赦免了约拿不喜欢的尼尼微人，约拿他就愤愤不平，觉得上当受骗，明知神会这样做还要找他来搞。但是最令约拿大大发怒的，就是因为神没有按公义施行审判，而约拿梦寐以求的正是要尼尼微人受惩罚。所以约拿他不能够接受，本来神是事事讲公义原则的时候，但不知为什么突然转为恩典，所以他发神脾气，他嬲神不公道。我们有罪，神其实如果大家详细的来去看约拿的时候，我就看到约拿根本是没有理由这么嬲神的，因为他自己都是神白白恩典的接受者，他发神脾气根本可以说是没有理由可言，他自己得蒙神的怜悯却不施怜悯，领受神的慈爱却不施予爱。虽然是这样，神仍然没有放弃教导造就约拿， 约拿长篇大论的出埋金句来去质问神，他甚至要求神攞他命。啊，人家一哭二饿三上吊，约拿呢就一嬲二闹三求死。不过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没有应允约拿这么愚昧无知的祈求而攞他命。神只是很简而精的问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或者在座做父母的要跟神学下嘢啦。当仔女无理取闹的时候，或者暂停跟他们讲道理，或者斗长气，反而是一句起两句止，提醒他们静落嚟反省下。所以约拿书的目的就是要话俾我哋听，我哋嘅神唔单止系一位公义嘅神，佢更系一位有怜悯有恩典嘅神。我哋有罪，神当然会按公义惩罚，但系如果我哋愿意回转 U turn， 就算好似罪恶满盈嘅尼尼微人一样，我哋都必定得到神嘅恩典同埋怜悯，而得蒙饶恕，罪得赦免。我哋嘅神佢系爱，佢以永远嘅爱爱我哋。神会继续嘅无造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神系永远唔会放弃管教我哋。就好似神点样恩慈怜悯嘅造就约拿一样。全卷约拿书只有四章，只用一章嚟去描述神点样嘅挽回尼尼微人，但就用了三章讲给我们听神是怎样的教导造就约拿。所以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已经相信神的弟兄姊妹更多的认识我们这位公义又慈爱的神，更加盼望每一位的朋友都能够把握机会接受这位慈爱神赏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